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304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一封感谢信背后挖寻老人的十年维权路，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原地文化频道，殷长生金印子寿之家偏木烟霞之之。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德国法轮功学员8月7号至8号在著名的金融中心法兰克福举行集会和游行，7号在主港亭广场，8号在市政厅所在地罗马广场举行集会。欧洲天国乐团、腰鼓队和舞龙队的表演吸引众多民众驻足观看。学员同时介绍法轮功真善人理念，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及活摘器官的罪行。黑森州自民党议员、自民党议会党务主席施蒂尔伯克为本次活动发函声援，信中写道：我们不能接受因信仰、信念或对自由的和平追求而遭受迫害，不能接受民众遭受监视、恐吓、监禁、虐待和掠夺生存权。我们更不能接受共产政权不仅试图控制民众的行为，还要控制他们的思想和信仰。你们的集会揭露了受迫害者的苦难，而中共却试图掩盖这些。你们为那些被迫晋升的人发声，你们展现出面对恐吓与压迫绝不能听之任之。为此，我向你们致以最诚挚的谢意、赞赏和声援。请你们放心，我始终是你们的坚强后盾。许多民众在了解相关情况后签名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帕特里克先生在机场工作，他签名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他说：我一向都知道中共在中国是如何运作的，如何对待人权，或根本没有人权。帕特里克表示自己知道关于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他接着说：我知道这一切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帕特里克很支持法轮功学员在公开场合揭露中共的迫害，他认为毫无疑问这样做非常重要。
第48届布里斯托国际热气球节8月7日至9日在英国布里斯托阿什顿院举行，英国法轮功学员第四次应邀参加，在现场介绍法轮功，展示功法，并向民众讲述法轮功在中国遭受中共迫害的真相。不少民众在了解真相后签名支持反迫害，并谴责中共暴行。来自英国多塞特郡的斯维尼先生认为，真善人是非常好的道德原则。他说，如果轻视这些原则是非常危险的，人们会因此误入歧途。
荷兰法轮功学员8月6号在海牙中央火车站对面的荷兰外交部门前举行讲真相活动，呼吁荷兰外交部门及社会各界关注今年7月中国吉林省长春市发生的大规模抓捕法轮功学员事件，以及被抓捕学员目前的处境，并帮助制止迫害。来往行人停下脚步，有人询问详情，有人签名支持。有外交部工作人员对学员说，已经了解了法轮功真相，他鼓励学员坚持发声，坚持做讲真相的事，坚持不懈揭露真相。
法国巴黎法轮功学员8月1日和8日分别在意大利广场和夏特莱街区举办讲真相活动，向民众和游人演示法轮功功法，介绍法轮功以及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 多位民众了解真相后，对迫害表示震惊，并认同真善人的价值。画家经纪人萨宾了解法轮功真相后说，人类生来就是自由的，必须保持这份自由。迫害在任何地方都不受欢迎，因为迫害始终是对他人的不尊重。中国拥有悠久的文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失去了这一点，这实在令人遗憾，因为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昨天的中国了。
比利时法轮功学院8月8号在安特卫普梅尔商业大街上向民众传播真善人，揭露中共迫害。许多人不仅对法轮功学院27年来因信仰遭受的迫害表示声援，也表示法轮功所倡导的真善人等精神理念同样与他们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扎西亚在一家实验室工作，他在请愿书签下名字，说希望能为停止迫害尽一份力，也表示自己会在网上进一步了解情况。他强调，我真的觉得真善人意义非凡，也希望更多人能深入了解。
瑞典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及家人7月27日至8月2日聚集在西海岸城市乌德瓦拉郊外，参加为期一周的夏令营，一起阅读法轮大法书籍，练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并交流生活和修炼中的体会。他们还走进市中心，通过集体练功、展示真相展板和与路人交流等方式，向当地居民和游客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以及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
土耳其法轮大法学院8月1号齐聚中部的卡帕多奇亚地区的内夫谢希尔市举办交工活动。此前一周的7月27号，学员们在伊斯坦布尔海滨度假区举办了法轮功信息日活动，来自不同地区的游客和当地居民了解了法轮功的功法。许多人表示，学练功法为他们的假日之旅增添了亮点。阿依谢女士表示，我感觉自己仿佛在空中飞翔，我把自己的内心都清空了，我放松了，忘记了心中的一切。
马来西亚吉隆坡市区8月1日至9日举办了法轮功九天班，十多位参加者中，有人从外地专程赶来，有人第一次参加，也有人已经参加过多次。
8月16号，美国旧金山湾区弗利蒙市印度裔社区举办庆祝印度独立日游行，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并受到市议员、主办方和沿途民众的欢迎。游行结束后，法轮功学员继续在现场展位向民众介绍法轮大法，讲述法轮功真相，并向民众派发真相资料。游行主办方的巴塔查亚女士对法轮功学员的精彩表现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对法轮功的真善人道德理念表示赞赏。查亚说，这是我们所有人都需要学习的品质。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一封感谢信的背后，八旬老人的十年维权录。明慧网2026年8月18日报道，2026年8月，辽宁锦州市法轮功学员武秀兰致信锦州市市长孟华强，感谢当地相关机构从2026年7月20日开始起，每日为他提供两餐，午餐和晚餐的膳食。他在信中表示，这一善意举措令他十分感动，并诚心祈愿予以帮助的人好心有好报。武秀兰现年80岁，她曾是锦州市委、建委、环科院等事业单位的工程师，工作长达34年，退休前任职于锦州市环科院。武秀兰于2002年正式退休，其后每月领取3153元退休金。自2016年起，锦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突然以他修炼法轮功为由停发了他的退休金，至今仍未恢复。自从他的退休金被停发以来，吴秀兰主要靠捡废品卖钱为生，再加上一些好心人的帮助和接济，勉强度日。十年来，他一直依据法律程序维权讨薪，一路上遭受了无名的悲苦和艰辛。以下是吴秀兰的自述：
我叫吴秀兰，今年80岁，是位孤寡老人，原是锦州市环科院退休职工。 2002年正式退休。2016年，锦州市人社局停发了我的退休金，至今已十年。退休金原本是我唯一的经济来源，失去退休金后，我连最基本的生活都难以维持。这十年里，我没有去过大商场、超市，也没有给自己或家里添置过任何值钱的东西，生活几乎完全依靠好心人的帮助和接济。为了减轻生活压力，近几年我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捡些废品变卖。有时为了多卖几分急叫钱，我要拉着小车或提着大袋子乘公交车去很远的地方。如今我年纪大了，体力和精力越来越差，还经常丢三落四，每次出门前都要反复提醒自己不要忘记带家门钥匙。仅靠别人接济和捡废品为生，终究是杯水车薪。多年来，我不断向有关部门反映自己的实际困难，要求依法恢复退休金，但得到的都是推诿和敷衍。2018年，由锦州市政法委牵头，锦州市环科院、人社局、财政局在市信访局召开联席会议，提出依据人社部2012-69号文件第六条，由原单位向我发放最低生活费，却不能恢复发放退休金。我不能接受这一结果，并对此提出异议。我认为，联席会议纪要的法律效力仍需要进一步审查。一、信仰合法性。我并非因触犯了国家法律而被判刑，社保一次对我实施经济处罚是冤上加冤，而且违背了一罪不二法的法律原则。二、人社及社保中心援引的人社部2012-69号文件不仅与社会保险法相抵触，此外该文件明确表明此件不公开。基于行政法基本原则，不公开文件不能作为行政执法依据。三、即使人社社保部门依据人社部2012-69号文件执行，我属已退休人员，更适用第九条之规定，服刑期满后恢复正常退休金发放，参加社会普调。人社局有选择性的执行第六条，是错误适用执行依据，构成对我合法权益的故意减损。四、联席会议纪要中，相关联署单位均未加盖公章，该文件格式也不规范，我无法认可这样的文件具有法律效力。2025年3月，我向法院提起行政起诉，要求人社局、财政局依法履行职责，恢复我的退休金待遇，但诉状递交到法院历时一年多未能立案，也没有收到不予立案的裁定。该行为违背有案必立、有诉必理的立案规定，明显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登记立案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九条、第十三条之规定。2026年4月，我到铁路运输法院询问时，被告知起诉状丢失，这违反了法官法第46条二项之规定，属严重违法违纪行为。5月，我再去法院问询，又被告知诉状找到了，但仍不能立案，也不能做出裁定。理由是，我的案件情况特殊，有内部规定。当我要求出具相关规定的依据时，却遭到拒绝。2026年5月24号，我又收到锦州市人社局送达的不再受理告知书。人社局将我的履职申请作为信访事项处理，并告知我对答复不服可以申请复查。同时表示有关部门将不再受理我就同一事项的重复信访。2026年6月，我向锦州市行政复议受理中心提出行政复议，要求审查锦州市人社局是否依法履职，以信访方式处理我的履职申请是否合法。根据法律规定，人社局将我的履职申请作为信访事项处理违反诉访分离原则，属法律定性错误。以信访复查程序取代行政复议程序，将争议排除在行政复议受案范围之外，以不再受理就同一事项重复信访为由拒绝实质处理，剥夺了我依法寻求救济的权利。 人社局拒不履行法律职责的行为已构成行政不作为，即以信访程序替代法定行政程序，以程序形式掩盖实体违法的做法，严重损害了我的合法权益。复议受理中心拒绝受理我的复议申请，理由是我的复议申请中不能提到法轮功。一步步走来，我深刻体会到依法维权、寻求公平正义的历程竟如此艰辛，处处受阻，到处设限，让我看不到正义之光的星点闪现。十年来，依法追讨退休金期间，人社局、铁路运输法院等部门公然违背法律规定，以执行所谓的内部规定为由，阻止我恢复退休金，阻止法院立案及行政复议。法律有明确规定，对于公民，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对于公权力，法无授权即禁止。相关行政司法部门拿着这些不能公开的内部规定当成执行文件、司法依据，都是违法行为，同时也把相关行政司法人员推到了违法犯罪的位置上。如果行政为民，司法为民，执法公正失去了依法合法的基础，无异于是句空话。同时，滥用公权力的直接后果一定是透支公民对政府法律的信任，失去人心。今年夏天，锦州地区持续高温，天气闷热，我的小屋不通风，晚上常常热得无法入睡，彻夜难眠。我因坚持信仰法轮大法，讲真话，做好人，被以邪教论处治罪，被关进监狱，晚年还被停发退休金。如今我已是八旬的孤寡老人，十年投诉，保障民生的人社社保部门无视法律，卡断我唯一的经济来源和生路，法院不肯依法受理起诉，剥夺我的合法诉权，一次次投诉，一次次申请，一次次被挡在依法维权的大门之外，让一位八旬孤寡老人老无所依，老无所养，连最基本的生存都难以保障。2026年7月20号，锦州市生态环境保护中心一行三人来到我家，向我转达环保中心的决定，从即日起让我每天中午到中心去取午餐、晚餐两份饭菜。第一天，中心还特意派人把餐盒送到我家门口。第二天，我到中心门卫处取到了为我准备好的餐盒。这一举动让我看到了人们是心存善意的，我也要向善意帮助我的人们表达诚挚的感谢。虽然我的生活十分艰难，但我心里很坦然，我没做任何违背良心的事，更没有违反国家的法律法规，历史会澄清强加在我身上的所有冤情。我也希望更多的人能表现出内心的善与良知，尤其是对法轮大法修炼者，善待修炼人是在为自己积累福德。当走过这段历史，真相还原时，希望更多的人没有太多的遗憾。
下面请听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天津76岁的法轮功学员刘志梅女士，2026年8月12日被天津市河东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6个月，这是她第二次遭中共非法判刑。刘志梅2025年因遭人恶告，被天津市河东区东新派出所警察以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的罪名陷害到河东区检察院法院。2026年6月18日在河东区法院的非法庭审中，刘志梅指出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没有法律依据，他否定警察给他安的罪名，公诉人无力反驳，非法庭审2个多小时结束。
山东青岛市黄岛区64岁的法轮功学员孟慧玲，今年1月20号晚被薛家岛派出所非法抄家绑架，之后被关押在青岛市第二看守所，8月14号被非法宣判4年。此前6月10号黄岛区法院对孟慧玲在青岛市第二看守所进行第一次非法开庭， 7月22号第二次非法开庭，孟慧玲为人老实，长得矮小，在看守所里她经常被犯罪嫌疑人欺负。孟慧玲的丈夫也是法轮功学员，数年前被迫害致死。
湖南邵阳市法轮功学员李庆军先生2026年7月被株洲市芦淞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零3个月。2025年7月21日至23日，株洲市芦淞区公安分局辖下的龙泉派出所、建宁派出所、331工厂附近的派出所和株洲荷塘区公安分局的国保大队、法制大队以及下辖的宋家桥派出所等出动大批警力，突袭多个法轮功学员的集体学法小组，绑架了包括李庆军等多名法轮功学员。目前已知刘春琴被网判4年，刘荣培3年半，郑琼3年，李庆军3年零3个月，四人均已上诉。
山东菏泽市单县58岁的法轮功学员武娟女士，今年7月16号被单县法院非法开庭审理。在法庭上，她坚持为自己做无罪辩护。7月24号，单县法院出具刑事判决书，武娟被非法判刑3年2个月，并被勒索罚金人民币10,000元。今年2月4号清晨7点10分左右，7、8名穿便衣的国保大队人员闯入武娟家中，强行将她带走，关押在菏泽看守所陷害。
湖南益阳市大通湖区62岁的法轮功学员梁建国，长期遭受中共公检法系统迫害。2025年11月6日，他在千山红镇发放真相资料时被绑架，关押在大通湖看守所。近日得知，他已被非法判刑3年，并于2026年8月5日被送往监狱。这是他第三次被非法判刑，更多情况仍在调查中。
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区63岁的法轮功学员王素琴女士，因发放真相资料，今年元旦第二次被警察绑架关押。现获知王素琴已被红山区法院非法判刑1年半，这是他第三次被中共当局关入监牢迫害。2001年，他被非法劳教2年。2012年7月31号，王素琴在红山区公安小区发放真相资料时遭绑架，被网判3年。
湖南怀化市陈溪县86岁的法轮功学员李月英，因传播真善人理念，6年前被陈溪县公安局检察院警察绑架陷害，4年前遭阮陵县检察院非法起诉，3年前被阮陵县法院网判半年。此后阮陵县法院不顾他年高体弱，多次企图将他强行收监迫害。2026年7月，法院法警最终将86岁的李月英强行送往长沙市女子监狱。
云南昆明市法轮功学员蒲宝玉年仅65岁，于去年9月9号在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突然身亡，距离他结束冤狱仅剩2天。据悉，他在狱中曾被强行注射不明药物，其死亡原因至今疑点重重。他曾3次被非法判刑，累计冤刑达12年4个月。2019年5月12号，蒲宝玉被官渡区国保大队跟踪多月后秘密绑架，被秘密判刑6年4个月，在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长期遭狱警严管迫害。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炼，生命每一刻的选择》，作者中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8月17日。我想与大家交流我最近的一段经历，这次经历让我有了新的内心领悟，使我能够更加清楚地看到常人中的事物与修炼之路之间的界限， 并重新认识修炼在日常生活中的真正位置。几个月前，我家面临着一件大事，儿子的婚礼。从一开始我就知道，这项责任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纷繁琐碎的事物应接不暇，婚礼筹备频繁奔波，诸多安排以及方方面面的操心，占据了我生活的全部。每天我都在各种事物中打转，只觉时光飞逝。在那段时间里，我意识到，作为一名法轮大法修炼者，我学法和练功的时间变得极其有限。我常对自己说，等婚礼筹备结束了，我就恢复以往的修炼状态。因此，我把修炼推迟到了完成日常事务之后，只有在尚有余暇时才去学法练功。然而，日子过得飞快，那种余暇几乎从未出现过。幸运的是，婚礼举办得很顺利，整个庆祝活动祥和平顺，给所有家人和宾客留下了美好而难忘的回忆，一切看起来都令人满意。然而，婚礼结束后，我的内心深处却感到一种莫名的沉重与悲伤。这种悲伤并不是源于身体的疲惫，而是源于我意识到，在那段时间里，我没有精进修炼，让常人中的事物取代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通过向内找，我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出在摆错了主次位置。尽管常人中的事情很重要，而且看似不可或缺，但我让他们取代了修炼在我生命中的位置。我问自己，难道我只是有空的时候才修炼吗？难道只有在没有日常责任的时候，我才是一名修炼人吗？我选择了修炼之路，它应该是属于我生命中每一天每一刻的，而不是只属于常人事物处理完后剩下来的那点空闲时间。那时我清醒地认识到，如果我把修炼置于次要位置，即便是常人中的事情也不会如预期般顺利。当我的思想没有修炼人的正念引导时，处理问题就会变得急躁、焦虑、执着和不安。表面上事情可能仍在推进，但内心深处我却失去了应有的平静与清明。正因为如此，我决定从今以后，每天早晨醒来，在做任何事情之前，首先完成修炼人的本分，学法、练功、发正念、保持正念，以及讲清真相。这些必须是我的首要之务，绝不能推迟到以后。如果忽视了这一原则，我一整天就会建立在不稳固的基础上。恢复这样的修炼安排后，我清晰地看到，不仅我的修炼状态有所提升，日常事务也变得更加顺畅与和谐。我的内心更加沉静，在应对家庭和社会责任时，也有了更多的耐心与智慧。这次经历让我认识到，修炼不能与生活割裂，更不是闲暇时才去做的事情。修炼是我们生命的根本，世间万事都应该以此为基石。当我们摆正了这一关系，修炼之路就会变得更加清晰，而常人中的事物也不会将我们带偏，自会各就其位，井然有序。我希望这次交流能够提醒其他同修，即使在生活中最忙碌的时期，也不要忘记修炼的重要性，让修炼成为我们每一天每一刻始终如一的选择。最后，我想向我们慈悲的师父表达感激之情，希望自己能够精进实修，有朝一日随师父返回真正的家园。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重视发正念也要重视清理自己，作者陕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8月19日。重视发正念也要重视清理自己，作为大法整体的一份子，认识不清，不及时清理好自己，邪恶就藏在自己有执着的空间里。清理好自己范围的邪恶，整体邪恶总量也是在减少，也是清理好整体的一部分。20几年来，我个人很少受到各种外来干扰，这可能和我长期养成的发正念习惯有关。平时我非常重视用零星时间发正念，清理自己。20年前早期就养成了每天都用半个小时专门时间来清理自己的习惯，同时也养成了用零星时间随时随地发正念的习惯，我把它称作为日常护理、防护清理。我是这样做的，平时正念不强时，一闲起来了就针对自己有执着的地方加一念清理，色欲心重就着重清理色欲方面旧事理安排，安全上的、身体上的、经济上的等等，随时随地清理自己空间场，再加上每天坚持抽时间专门来清理，天长日久做，那个清理数量和效果是可见的。最早开始时也是3天打鱼2天晒网，坚持的也不好，在师父的安排引导下才坚持做好。一天中午我趴在桌上小睡，因为已经习惯于随时随地发正念，刚趴下习惯性的加了一念清理自己，念一出就看见一束强大的激光射入体内左肋下空间范围，很大的一块黑色物质被粉碎了。实际这时并没有平时发正念时正念强，只是加了一念。这件事鼓励下，我决定长期坚持做好。我想咱们平时这种零星时间很多的，如睡觉前、吃饭时、走路时、工作闲暇、聊天时、开车时等等，如果长期用这种零星时间坚持，总量也是很大的，效果也应是很明显的，所以这么多年就坚持下来了。这里特别要提醒的是，有病业中同修更应该加大力度。明慧网有仰望施恩一文中描述作者同修个人天目所见，旧势力为了打击同修发正念信心，对病业当你清理到 97% 的时候才开始变化，到 98% 才有明显变化， 99% 才大致好。这和我个人的判断一模一样，我知道旧势力会这么干，我们要吸取这个教训。我看到很多病业中的同修，或对病业中的同修帮助时，清理起来一时之间没有明显变化，就失去了信心不做了，很多都半途而废了，造成损失。其他方面也是一样，特别是安全方面，遇到紧急情况，极端点说要拼命发。10年前我们当地发生了大范围迫害，紧急情况下我们当地有一同修，据其他同修说，光他一人那几天几夜拼命的发，最后大范围迫害解体，同修也全放出来了，连常人都有正念替我们说话，同修多受到鼓舞，所以我们要吸取这些经验教训。我觉得应该长期坚持做好，不要一时之间没有变化就失去了信心，天长日久做好，那个清理数量和效果是可以预见的。一点想法写在这里。
倾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关于大陆法会投稿的一点思考，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8月13日。打开明慧网，一眼看到第23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心中一震，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又是一年，这样的盛会还有几次。每年法会截稿时间一过，心中总是有几分惋惜，周围有不少同修， 稳稳地做着三件事，坚定地走在正法修炼的路上，却极少参与法会投稿。个人认为，主要是这些同修对法会投稿的认识有所偏差，被一些观念所障碍，没有在法上认识。大法修炼主要是修心，形式上很少要求大家必须去做什么，大家都是平心去修，平心去悟。参加法会投稿也是如此，没有要求大家必须投稿。可是我们从修炼的角度想一想，法会是师父给我们留下的修炼形式。1999年中共迫害大法后，每年一次的明慧网大陆法会是唯一面向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的法会。明慧网同修也好，大陆参与的同修也好，每年都要在这件事情上投入相当的精力。明慧网每次法会都呼吁大陆同修踊跃投稿，在正法修炼救人时间紧迫的情况下，这件事情如果没有深层的修炼因素，能这样年年进行下去吗？每个没有参与投稿的同修都会有自己认为合情合理的理由。有同修觉得自己做得平平常常，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可以交流，或者觉得自己修得不好，没有什么可写的。其实这都是对修炼和法会的内涵认识不到位的表现。从对修炼认识的角度讲，表现上大家都是在做这三件事，实质上每个真修大法弟子都在做三件事的过程中发生着惊天动地的改变。从开始走入修炼到最后走向圆满，是从人走向神的一个完整的修炼过程。别说一年，就是每个月、每一周，甚至每一天、每一刻，都会有去执着和提高心性上的突破和巨变，而且每年都处在不同的修炼阶段，怎么能没有什么可交流的呢？其实主要是大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也就没在这方面真正用心。从对法会认识的角度讲，法会不是征文竞赛，看看谁的文章写得好，谁修炼得好。每个真修大法弟子都在走一条辉煌的人成神的正法修炼之路，而每年的法会都是给大家一次机会，把一段时间内的修炼体会和感悟写出来，同修们互相切磋，互相交流，共同提高。明慧网只是选择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发表，供大家交流，不代表没发表的就不好，同修就修得差。我们更不能认为文章没发表就白写了，就白白的浪费时间了。我们也不能简单的当成常人的重在参与，而是每个大法弟子实实在在的实修过程的真实写照。而且很多法会期间的投稿也会在之后的一年中陆续刊登，使更多的修炼人从中受益。更多的同修是因为自己确实不擅长写文章而不参与投稿，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看。一方面从自身角度讲，这其中有修炼因素，还是看自己参与投稿的心是否坚定，面对畏难情绪和人的观念，想不想突破，能不能突破。可以说自己不会写文章，但总不能说自己不会修炼吧，修炼这么多年，总不能说自己没有任何感悟吧，不会写总能说吧，不然的话修炼又体现在哪里呢？有不少同修平时交流谈得非常好，可是一说投稿就打怵，还是认识上的问题。另一方面，从整体角度讲，法会投稿确实是同修之间整体配合协作共同提高的好机会。以往法会文章中有不少就是同修口述，其他同修帮助整理的，也有同修写文章交流，在帮助同修整理法会稿件过程中修炼提高的体会。我们学法小组采用过这样的做法，在明慧网征稿通知出来以后，给大家两周的准备时间，然后学法小组开一个小法会，每个同修都交流一下自己的修炼体会，其他同修也可以针对该同修交流的内容和修炼情况谈自己的认识。这样一轮下来，每个同修的交流内容都比较充实全面了。有文字能力的同修可以在此基础上自己完成稿件整理，没有能力的同修由其他同修协作完成。整个过程下来，形式上看到的是小组每个同修都参与了投稿，实质上同修们在过程中也都感觉到对自己修炼提高促进很大。 整体配合还有一方面，就是大陆文字能力比较强的同修，对经手的文章要尽量把好关，可以参照明慧网文章汇编，关于投稿和写文章的交流等内容，利用能够与作者同修直接交流的便利条件，把作者同修要表达的意思搞清楚，使文章结构合理，语句通顺，没有各种错误，既提升了投稿文章的质量，也在一定程度减轻了明慧同修的负担。这里交流法会投稿的问题，不是说每个同修都必须投稿，也不是说每年都必须写，只是建议大家珍惜这难得的机会，对自己的修炼过程有一个阶段性的认识、总结和提升，同修之间多一个整体交流、共同提高的机会。其实这也是个人在当前境界中的一点认识。明慧网大陆法会这么大的盛事，其背后肯定还会有更深更广的内涵，只有用心参与才能不断领悟。第23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中讲，我们修炼人遇到的每一个苦恼都是过关，每一次矛盾都是通往圆满的阶梯，为救助世人而做的每一个善行都蕴含着深刻的历史渊源，都存在是走了师父安排的路还是限于旧势力安排的问题。每个大法弟子在法中的提高，更是大法将我们从无神论现代观念中捞出，熔炼为不同层次新宇宙觉者的具体实力。对这段话我深有感触，每次参加法会都不只是表现在形式上，而是一个让自己突破安逸心，把自己从做事的麻木中唤醒过程，让自己能从做事中跳出来，让心静下来，与法对照，在法上审视自己，是不是真正走在师父安排的路上，是不是被人心带动陷于旧势力的安排，过程中都会领悟到修炼中更深的内涵。修炼本来就是信在先见在后，修炼中遇到的每一件事情只要应该做，只要能平衡的过来，那就要用心去做。正法修炼的路很窄也很难，我们只有对师父、对大法、对修炼抱着一颗虔诚谦卑的心，才能一步一步坚定地走下去。个人所悟与同修交流，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破除现代观念的一点体悟，作者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8月20日。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在当今的社会，现代观念对年轻人的影响太大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处于其中却不知道这是现代观念。下面把我修去现代观念的一点体悟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第一部分，破除执着于游玩的现代观念。现在的网络上，特别是年轻人中间，有一股出去游玩的潮流，从表面看好像也没什么问题，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嘛。可是从修炼人的角度看，这就是执着了，这不正是现代人贪图享乐的体现吗？修炼人求的是安逸享受吗？是游山玩水吗？在社交媒体上，我的同龄人一到假期就发出了各种游玩的风景照，这也引起了我的执着，感觉好像假期不好好玩才叫荒废了，也没意识到这思想已经不对头了。后来我向父母同修提出了游玩的请求，结果遭到了否决，理由是我应该抓紧假期时间学习技能，以便将来有一技之长，而不是浪费在游玩上。听到这个理由时，我警醒了，爸妈说的没错啊，他们说的掌握技能确实对我很有好处。事实上，我自己在清醒的时候也会选择学习而非游玩， 不过那时我还没想明白，到底是什么东西让我神魂颠倒，如此执着于游玩。于是，在发正念的时候，我就集中清除这些让我执着的东西。这时我突然想到，原来假期必须出去玩这个观念正是现代观念啊，是我被现代观念控制了，才会失去理智一般的执着。清除这些观念后，我一下感到天清体透了。第二部分，破除害怕恶言的观念。现代观念归根结底就一个核心，畏思。所谓畏思，就是想让自己过得好，过得舒服。那么也能引申出不想听到恶言恶语，想听好话的观念。我的父亲在我的成长过程中一直扮演的是批评者的角色。不久前，我正在兴头上时，又遭到了他的批评，让我非常不舒服。本来还是开开心心的，一下子就情绪低落了。这里的批评并不是做错了事情的正当批评，而是为了防止我骄傲而故意说的难听话。后来父亲自己也让我不要太在意那些话。当然，这种中式打压型教育并不提倡，下文里提到的批评也是此类。中肯的指出错误的批评肯定是需要接受的。而且我也发现自己出现了一种不正确状态。当外界对我的认可没有那么多时，或者只要有一点点批评的声音出现时，或者是听到恶言恶语时，我就会瞬间被一种悲伤的情绪裹挟住。具体来说，这是一种厚重的物质。当人被它裹挟时，会对所有事情都提不起精神，只剩下了那股浓烈的消极抑郁情绪。就连说话时也是有气无力的，别人听到也会非常难受。不过很快我意识到这状态是不正确的，因为我本来是一个很开朗阳光的人，不可能这么脆弱。我对自己说，释迦牟尼佛、耶稣在渡人的时候，什么样的人都能遇到，什么样的恶言都能听到。难道他们会因为一句恶言就难受地放弃渡人了吗？事实上，那些恶语从来都动不了真正的觉者，因为他们有自己的目的，根本就不会在意那些无关紧要的冷语。而且，真我绝对不是这样没有自信的。这是覆盖在真我上的后天观念与不好物质。很快我就发正念清除了这些不好的东西，我又变回了那个乐观自信、积极向上的自己。师尊在红银六中多次提示过我们现代观念的危害。作为大法弟子，特别是最容易被现代观念控制而不自知的青年同修们，一定要注重自己的一思一念，修去这些变异的物质。这将是一场刻骨铭心的修炼旅程，但只要用法来对照，用正念来思考，就能体悟到修去执着后的玄妙。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